大家好，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管理心理学的最最基础的理论之一，马斯洛需求层次论，并且结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做出细节化的阐述。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知道的人是很多的，但是如何跟中国人的心理特点结合起来，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当然电台的学习不能代替课堂学习，课堂学习可以互相双向沟通进行训练啊，练成功夫，电台只是知识，知识跟功夫是有区别的。好，今天讲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。马斯洛他把人的需求分成了五层，这是他早期的说法，后期他又加了，这是另当别论。这五层分别称为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焦距与爱的需求，第四层叫自尊的尊重的需求，第五层叫自我实现的需求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他把人的需求分成五层，第一层生理需求，第二层安全需求，第三层交际归属和爱的需求，第四层尊重和自尊的需求，第五层自我实现的需求。我分别来做一个具体的解释。所谓生理需求，就是衣食住行的需求，其实际表现形式就表现为对钞票的需求。当然对钞票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代表生理需求，但不一定代表生理需求。对钞票的追求超过了一定的界限，钱很多了还要赚钱，背后可能隐藏的是安全的需求，或者是尊重的需求，因为钞票可以带来安全感，所谓财大气粗嘛。同时钞票也可以带来控制欲的满足，因为钞票可以带来影响力，所以它可能是控制欲的满足、尊重的需求。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生理需求、衣食住行的需求，它实际上就代表的是钞票的需求，尤其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，这个是成立的。第二层需求是什么呢？第二层需求叫安全的需求。当人的生理需求相对满足，请注意是相对满足，不是呢绝对满足，就相对满足的时候，就会升格产生安全的需求，希望工作稳定，社会安定，不要到处打家劫舍，治安良好，工作岗位不要东换西换，老婆不要东换西换。那么安全的需求相对满足以后，就会产生交际、归属和爱的需求，这是第三层的需求。第三层的需求，人就会希望寻找一个组织，归属于这个组织，被他人接受，能够爱别人，也能够获得别人的爱，希望呼朋这个交友啊，转街串巷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，搓麻将，同时也包括谈恋爱。谈恋爱也是属于第三层需求，组建家庭也是属于第三层需求。当然后来在学术上有争议，有人说交际以爱的需求、归属的需求本质上是安全感的需求，当然这是后世后面的争议，我们暂且不谈。心理学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领域，因为人人都是心理学家，人人都讲不清楚，但是人人都有感觉。这是第三层的需求，交际、归属和爱的需求。马斯洛说，当人的交际、归属、爱的需求相对满足以后，就会产生第四层需求，就是被人尊重、尊重的需求，就需要头衔，希望看到别人战战兢兢的眼光，希望呢什么呢？有各种社会地位，有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处级干部、副处级、科级啊、县长，有荣誉称号，有九代长老等等，这时候这种需求就产生了。当尊重的需求相对满足的时候，就产生自我实现的需求。什么叫自我实现？自我实现并不是指你的愿望实现，因为你的愿望很多都是人造的愿望，并不是你灵魂深处的愿望。比如你喜欢啊， 你喜欢名牌，这就是人为的造出来的。啊，你喜欢名牌，你买到了名牌，这不叫自我实现。所谓自我实现，就是你呢满足了你潜意识灵魂深处的需要。按他的说法，天生适合做画家的人去从事绘画，天生适合搞音乐的人去从事音乐，天生控制欲强的人去从事管理，天生有改造社会意识形态欲望的人，有救世主情节的人啊，有天使情节的人去做政治家。这是潜意识灵魂深处的呼唤，人生最深刻的呼唤，并不是说一种外在的人造的欲望，短期的啊，比如我们喜欢名牌，这是社会暗示出来，人不会天生喜欢名牌，所以有天生喜欢名牌这一说，过去就没有名牌的啊。比如说女的希望男的什么能够赚钱比自己多，这不是一个自我实现的目标，这是社会暗示出来的，社会不断的暗示男的赚钱应该比女的多，所以很多女强人婚姻就出问题，因为她自己就收入很高，她要去找收入比自己高的，那么很麻烦，他选择范围就很窄了啊！这是一个人造的暗示出来的人造的需求，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排除人造的需求，是指灵魂深处本源的啊，潜意识的真正的需求的实现。这就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你的一个自我实现。他说，当自我实现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暂留，一种幸福的感觉，觉得此生无憾。当然，自我实现有人有高有低，有的人自我实现只要当一个处长就自我实现，有的人想当毛泽东，我研究生当中就有，他们一个宿舍啊，一共四光人，就有两个人想当毛泽东，一个人想当周恩来。哎，当毛泽东怎么办？毛泽东早上五点钟起来跑步的，他们也早上五点钟起来跑步，不过毛泽东跑完步以后是职业革命家，投身于啊，革命的洪流。我们现在不能搞革命，你搞革命你就会成为反革命啊，怎么办？研究生再睡个回笼觉啊，这是他的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需求。好，马斯洛他把人的基本需求分为五个方面，在这个问题上面后世有很大的争议，关键是从严谨的学术上面讲，你怎么证明是这个五个。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立论，就是说啊，这五个需求是依次向前发展的。那么你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去解释很多社会现象，你就可以理解，比方说为什么在国有企业里头基层员工都会闹派系斗争，而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呢，只有中层干部才闹派系斗争，基层员工从来不闹派系斗争。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国有企业里头基层员工的安全感很足，就产生了归属组织化的要求，派系斗争是属于交际爱和归属的要求，属于交际的需求。那么在国营企业里头员工安全感很足啊，不能开除啊，基本是铁饭碗，自然它就会产生归属交际的需求，所以就派系斗争。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里头基层员工为什么没派系斗争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安全感很差，今天在这里工作，明天在那里工作，说不定就被开除，因此啊，他们不会老派系斗争。中层干部为什么？为中层安全感很足，他不愁找不到工作，所以就会老派系斗争。所以你企业底下有员工，不管哪个层面啊，有派系斗争的，你只要制造一点不安全感，派系斗争就会自然的削弱。比如你堂而皇之发出一个号召，说中层干部要互相换岗啊，锻炼能力，本来这些中层干部老派系斗争，你宣布啊，人力资源部总监兼行政部副总监，你哪怕是兼一下，这个人力资源总监都会感到一种不安全感，我怎么变成了行政部副总监？于是呢，大家就要闷头工作，努力表现，获得安全感，争取呢获得领导的欣赏，而没有闲工夫去老派系斗争。那么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洗脚这么兴盛，你到国外看到吗？没有的。这是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现在有很多人啊，从底层升为了什么呢？底层升为了中产阶级，升为中产阶级以后，这些人过去都是穷人， 他潜意识深处尊重感是不足的。现在呢，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交际需求、爱的需求都满足了，升到第四层了。升到第四层呢，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啊，他就需要尊重的需求，社会上大量冒出尊重的需求，就会有产业来满足这种尊重需求。很多人恨不得做大爷啊，这是中国的独有的现象。那么呢，我们呢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去指导工作，你就会知道啊，这个很好处很大的。比如有的人读研究生要写论文吗？论文是不是要答辩？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啊，你论文答辩的时候，那个答辩老师你千万要到什么呢，网上去查查他的一个知名度里就是多少。网上虽然很多他可以自己呢夸自己，但是有一个指标是没法变的，就是条数。假定这个答辩的教数在网上的条数少于3000条啊，他就有关他的新闻少于3000条，这个教授肯定是不太出名的啊，不太出名的。那么呢，因此呢，这种教授他有一个问题，他是什么呢？尊重感还没有充分的吃饱。这时候答辩的时候，他出10个问题，你千万不能10个问题都答出来。你10个问题都答出来，他的尊重感就得不到满足，题目虽答出来了，肯定得低分。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正确的做法是，你10个问题要答对9个，你也不能都答不出来，都不答不出来，肯定也是不及格，过不了关。你要答对9个，留一个口子，并且呢，赞扬这个教授。哎呦，教授真是教授，这个问题我就没想到，我很难回答。他这就有满足感。注意啊，你全部答出来，根据我大量的观察，你的分数反而低的。答出来很少，分数也很低。分数高的人常常是10个题目答对8、9个的，分数最高。当然了，如果这个主答辩的教授很有名，他超过了3000个，甚至8000、1万条，啊，1万条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他在外头已经吃饱了尊重感，你不需要用这种办法了。如果你答不出这个题目，你稍微显得惊慌一点，比如一支笔掉到桌上，你说哎呦，那你的效果就更好。同样的道理啊，各位啊，如果你呢碰到了警察说你违章，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，假定你没有违章，他诬陷了你，你怎么办？怎么降低被罚款的概率？注意啊，我们来分析一下警察同志这时候他需求，心理需求上升到第几个层次。答案是他的生理需求满足，安全需求满足。为什么安全需求满足？他没有下岗问题，大家也不敢惹他。他的爱和归属的需求、交际需求一般也满足，都是当地人结婚生子，他正好升格到尊重的需求。因为交通警觉得自己呢，每天风里来雨里去，站在马路上像一个日立牌吸尘器，感觉不好的。所以即使是警察、交通警诬陷了你，你这时候降低被罚款概率唯一可行的路径，就是立刻承认自己的错误，痛苦的洗刷自己的灵魂。光这样做还不够的啊，你还要稍微显得有点微微发抖，这时候警察很满足的，你们有车一族，特别是驾好车的，你看看到我稍微抖一下，哎呀，他一种幸福的暖流从心中慢慢升起。当然你衣服要穿得正常，如果穿得很破，他会怀疑你是偷车的。然后呢，你就说，警察，你这样教育我都是为我好，是一副菩萨心肠。这很重要，一定要讲菩萨心肠啊！我错了，一定要反复讲，你这个是菩萨心肠，菩萨心。因为你讲的是菩萨心肠，菩萨心肠的人不能罚你款的，他就有一个暗示。这样你罚款的概率至少减少60%。好，各位注意啊，要点是立刻承认自己错误，痛苦洗刷自己的灵魂。第二个要点是稍微有一点紧张。第三个要点是一定要说你的出发点是为我好，一定要有菩萨心肠这几个字。各位，但是在这里啊，违章是不好的啊，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你即使没有违章啊，但我们坚决反对违章，我们啊这里没有任何暗示你要违章的意思啊，要遵守交通规则，这个啊中国仍然就是交通规则的意识太差，这是一个大问题啊，我强烈呼吁要遵守交通规则。那么今天呢啊朱教授就跟你聊天聊到这里，好，祝你们有一个放松幸福的夜晚。